要这样表达，也许不在，特一边说着，一边把滚烫的咖啡倒进他的杯子，接着开始指责他失去了激情和青春的火花。有那么一刻啊，他说，你觉得一切都有可能。看看你当时说话的样子，仿佛一切都有可能。你说的激情澎湃，让我情不自禁爱上你，身不由己。你说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，区别在于是否拥有火花，并且能够让它保持活力。我们都有梦想，你想把世界和人们的生活送到离天堂更近的地方，我想找到一份合意的工作，学习钢琴和法语，可现在我却在带孩子给你煮咖啡。我十年都没去工作了，我的文凭就像过去的一种误解，我感觉自己好像被人从生活中删除了。你思考的更多的是推动你在教会的事业，跻身于凯夫拉维克的教会圈子，而不是让这个地方接近天堂。你曾有过火花，所以我爱过你，这火花似乎早就冷却了，这让我怎么继续爱你，怎么继续和你在一起。他踢着门，他和幸福一样避而不开。他转过身看向大海，已经记不起自己最后一次想到幸福是什么时候，他太忙碌，而现在他被当头一击，也许一切都太晚了，你已失去了自己不曾考虑过的东西，失去了不曾培育过的东西。他站在教堂的台阶上，看见我和阿里，他们还年轻，我应该过去告诉他们，劝他们不要失去我曾失去的东西。可他哪儿也没去，反倒是坐下来点了一支烟，那样子就像喝醉了。铁托的心脏在报纸头版上孱弱地跳动。我们穿过旧城区，经过我们表哥的房子，那座多年后我将住进的小木屋。他发动了汽车，备胎在后备箱里，但少了内胎，刚好腾出空间，能在中央放20瓶左右的百威啤酒。他愉快地挥手打招呼，看上去总是那么开心。我们回应了他的问候，接着走上哈布纳加塔街。下个星期四晚上，新影院会上映一部丹麦情色片，两个袒胸露乳的女人装点着海报，她们在笑，乳头很坚挺。我们真想停下来看看那些乳头，好好看上一会儿。我们在寒冷中兴奋起来，阴茎向上勃起，指向天空，仿佛在对上帝表达敬意，表达感激，以权杖的模样。斯库里百万冷冻厂，西班牙尤利，还有他，我们背叛的那个人。斯库里百万是凯夫拉维克一个重要的工厂，大约有50名工人，他们的年龄介于16岁至70岁，有男有女。这50个人从没住过旅馆，或是在高档餐厅吃过饭，这些东西都是洋玩意儿，电影、爱情故事、雷克雅未克，不属于现实生活。现实生活只有鱼、鱼下脚料、捕鱼和港口的喧闹。我和阿里走进斯库里百万，若说他的50名员工没有一个住过酒店、下过馆子，其实并不准确，这是夸张的说法。因为游历，拿他举个例子，他是开叉车的，去年夏天和女友一起去了西班牙，那是一次难忘的旅行。虽说他实际上没什么印象，那是1979年夏天，冰岛啤酒合法化的10年前，没有购买啤酒的门路，除非从基地或者外国船只上走私，或是出国途中从机场购买。一个男人在登机前少说也要喝上3-4杯啤酒，上了飞机还要继续喝才算有种。在西班牙，一个男人假如能稳步走下悬梯，那么他几乎无法在男人堆里得到认可。尤里可不是懦夫，否则他就不会开叉车了。他沿着悬梯趴下，一个劲儿地傻笑，几乎站不起来。在烈日下整整3个星期，他都醉醺醺的，连做梦都是。他几乎什么也不记得， 皮肤被严重晒伤，债台高筑。女朋友离开了他，或者说他无所谓离不离开。他和一个该死的英国佬睡觉，被他逮了个现行。他几乎不会说英语，并试图以此作为掩护，让他相信这只是个误会。但尤利没那么傻，当他走进他们的房间，发现英国佬正从后面干他，像一只发情的狗。女友脸上没有任何误会，尤利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看着他们，仿佛在恍惚中看见英国佬撞击他的屁股，他的奶子不停地晃动，而眼前这个男人也没必要停下或是放慢速度。尽管尤利正张着嘴站在那里，最后尤利清醒过来，匆忙抓起一件衬衫、裤子和一沓钞票，大步迈出他的生活。他大声喊着他的名字，苦苦哀求，尖叫着说这完全是个误会，一个他妈的相当可怕的误会。他想，他大摇大摆地走出他的生活。旅行的最后两个晚上，他在户外过夜，他的皮肤就是在那个时候被严重晒伤的。他在一家妓院散尽剩下的钱，在那一年除了西班牙游历，他没有别的称号。斯库里百万是由三兄弟经营的，他们是斯库里的儿子。斯库里在25年前建起这座冷冻厂，他是凯夫拉维克居民中的第一个百万富翁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得到了斯库利百万这个称号。他于20世纪70年代末去世，活了70多岁。当时他正坐在棋盘边下棋，他走黑子，只剩两步就能将死对手。他展示了出色的棋技，这场精彩的对弈如今被详细的记录下来，悬挂在公司办公室的墙上。在那里，下棋比赛一场接一场，斯库利在比赛中的想象力和敏锐度成为众人的典范，只剩两步就可以击败对手，谁知他反被死亡击败。一位伟大的棋手，凯夫拉维克国际象棋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，多年来曾赢得许多奖项，也因此无可否认他得到一个高贵而美丽的结局。儿子们把他的棺材砌成一个折叠的棋盘，把他们的父亲变成了一枚永恒的棋子、马或者车。这的确令人难忘，然而真相并不总像我们讲述的故事那样美，有时它缺少魅力。这个故事一直在延续，拒绝离开。斯库里百万并非死在棋盘上，而是死在一个女人怀里。很不幸，这个女人不是他老婆，更确切地说，不是死在他怀里，而是死在他身上，被人捉奸在床。据说当时还印着，几乎没人敢把这个故事公之于众，更别说写下来了。毫无疑问，我们也很难在这里记录下来。等我们下次去凯夫拉维克的时候，想必不会受到热烈的欢迎。那个女人比他年轻得多，20出头。斯库利正干得起劲儿，突然脸上现出了奇怪的表情，像一个沉重的沙袋倒在了他的身上。他用手杵杵他，说：
斯库利，别玩了，你怎么回事？斯库利，嘿，你别吓我。
但他没有回答，也无法回答。他在比赛中被淘汰，被死亡击败。接着他开始尖叫，大声呼喊。他的尖叫声传到外面，邻家的两个主妇跑过来，但是太迟了。斯库里躺在他身上断了气，他的右胳膊还放在他的肩胛骨下面，他骑着他像是在奔赴一场重要的约会，可他迟到了。他把胳膊插在他肩膀下面，仿佛想把他抓得更牢，操控他，谁知竟这样死了。他无法抽身，死神牢牢压住他，所以他才尖叫着大喊。当你正值青春，却撞上一个老人死在自己身上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被死神牢牢压住。似乎没人知道哪个版本才是真的，死于下棋还是捉奸在床， 是死得其所还是荒唐可笑。那个涉事的女孩不久后搬去了北方的阿克雷里，在那里找到了一份称心的工作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若是现在问她有关斯库利生命的最后一刻的事情，已经太晚。不过我们当然能让自己对象棋的故事深信不疑。